好，各位同学早。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初心造就三的第二堂。上一堂的时候我们谈到聚会，那我们的老师李立新弟兄已经讲了讲这个题目。那通常在聚会当中，你们想要会做什么？不管是小组啊，或是主日，或是主日学，一定会有敬拜嘛。还有做见证、分享，然后一定会通常会读一些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谈那个读经读经。那经文有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那讲义上面有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还有约翰福音5章39节到40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第三个经文是生命记32章46到47节。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那在生命记的32章46到47节，我们的导师的老师来了。好，那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这边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我们的教训、督责使我们能归正。教导我们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当一群基督徒聚会时候除了唱诗赞美神，通常会读圣经和祷告。圣经是基督徒生命的粮，读经就是吃主所赐的粮。约翰福音6章51节记着，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那么如何吃这粮呢？通常你们吃东西，你们怎么吃？
用嘴巴，
用嘴巴吃。好，或说一盘菜啊，或者是一个牛排，很好吃的，你会先吃哪一盘菜？如果是吃喜宴的时候，
最好吃
的。
对，我吃把好吃的留在
后。好吃留在后面。
你这 EQ 比较高。
是最贵的，对，不是最贵，是最好吃的。那最好吃的话，就是看，那看人，每个人的最好吃的不一样。有人喜欢吃海鲜鱼虾，有人喜欢吃牛肉喜欢吃肉，但是年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胆固醇高，这个肉就少吃了，就会多吃蔬菜。所以跟年轻人一起同桌吃喜宴的时候，年轻人可以多吃肉。所以每个人的那个情况不一样，他的最好吃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圣经也是一样什么是对你讲最好吃的，每个人就不一样。像小孩子的话，刚生出来喝奶，对不对？他不会，你会丢个牛排给他吃，他没有牙齿咬，其实有的话他也不晓得怎么吃，还是很硬。可是到大一点呢，你有长牙齿了，可以吃干粮了可以吃饭了。不然的话，以前都是牛奶啊、豆浆啊，都是比较软的。那等到你有长牙齿，才可以吃那个比较硬的食物所以这是跟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有关系。那根据约翰福音 39-40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们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读经就是吃主所赐的粮。刚开始读经的时候是读出那个经文所要表达字面上的意思啊，或是观察事实，但再来就是要读出他的属灵的原则，但是最终是要读出主耶稣他自己啊。读到主耶稣的面前啊，他的同在中，所以有时候我们读经读到说，哎，好像你好像神就在你旁边这样子，你就是到了一个氛围，就是耶稣的同在啊，主耶稣的同在。这时候呢，你就不一定要光读那个圣经哈，你可以跟他讲话，因为写着圣经的神啊，这个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就在你面前了。你这时候不用再读他所说的话，你可以直接跟他讲话。然后呢，这时候可以让主他自己啊，在向我们啊吹气说话，因为这时候你的所有的注意力已经不是在这个读经这件事情上面，也不是这个经文的什么意义那个不义那个，因为这个圣经的经义见证的耶稣就在你面前，你可以就可以跟他讲话，就像朋友一样，啊，就像你的父亲或是你的爱人，或者说你最喜欢的人跟你写信，结果你平常都是看他的信。结果那个写信的人今天已经来到你家了，来拜访你了，你还需要看他的信吗？一直读，你就直接跟他讲话，啊，这时候呢，就是发展这个关系啊，让主耶稣他自己向我们吹气说话。这时候呢，我们从主耶稣得着他口中的话，就得着生命啊，就得着生命。就如约翰福音6:63所记，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时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就到耶稣挤到耶稣面前啊。有些是为了要得着医治，只要耶稣啊摸他，得着他那个他的肉体上的疾病能够得医治。但是耶稣也很多时候在传道哈，有时候在马太福音那个登山宝训，对不对？也是很多人在那边听耶稣讲道。还有耶稣常常去啊。拉撒路的家啊，就是马大跟马利亚的家，常常去那边。然后去那边呢，我想他一定会跟他们吃饭嘛，他们请他吃饭。他吃饭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他讲话。那很可能在讲话当中，在吃饭当中，他讲出很多真理。所以呢，最后之前，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之前，钉十字架之前，他去马利亚马大的家的时候呢。那个马大呢，又跟平常的时候一样，准备那吃的，因为他有跟一大堆门徒嘛，当然是要煮那吃的。可是呢，那个玛利亚却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话，所以马大实在是很心很急啊，说我很忙，你怎么不来帮忙？还叫耶稣哦，命令耶稣叫他妹妹要赶快过来帮忙，所以他心里已经急了。事实上，他也可以慢慢煮，继续煮，然后。也可以听嘛，啊，除非他那个厨房的地方跟他耶稣跟他们聚会的地方很远哈，餐厅、饭厅很远，除非是根本听不到。所以耶稣呢就赞美、称赞玛利亚，说他选择那上好的，是人不能夺去的，啊。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是一种，也是一种预备心，啊，预备。来遇见神啊，预备神借着他的话语啊，已经说过的话来向我们说话。当我们得着神的话的时候呢，吃进去，这个就是我们吃啊主耶稣的粮啊，主耶稣的粮。就像我们每天从的三餐中得到营养啊，身体才可以健长，对不对？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啊，吃每日灵粮啊，属灵的生命才可以成长。那我们这一节课谈读经哈啊，不只是谈怎么读经，我们会先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是比较是基础了哈，基础。那我们会讲到说圣经的组成啊，圣经分两大部分，一个是旧约跟新约哈。那旧约跟新约各有多少卷呢？啊，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啊，这个很好记哈。 39:27，对不对？惩罚。然后所以新旧约总共66卷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旧约圣经的是基督教旧约圣经是从那个希伯来文圣经来的，并相信这是神的圣言，这在罗马书3:1-2。旧约圣经又称为希伯来的圣经，其中内容包括3个部分，律法、先知书还有圣卷。但是这种分法跟基督教那个圣经的旧约圣经的分法有点不一样，是被称为犹太人的圣经。那在路加福音24:44，共有24卷。那这三个分法，第一个是律法书，又称摩西五经。如果你听到说摩西五经是什么，就是旧约前面的5卷，创出立民生，你就记住创出立民生。有时候牧师讲到啊，讲员讲到很多都是会引用创出立民生这5卷书的其中一个。所以如果你要找那些经文的时候，你就赶快找到旧约，就是你的圣经最前面的那5卷，他会用的很多，尤其是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啊，雅各啊，还有约瑟，那就在这创世纪里面。好，再来是先知书，那有这种共有12个，小先知书，总共八卷。那圣卷呢，是包括诗歌、智慧书，那个诗篇，箴言跟约伯记。那书卷呢，是有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拉记，还有历史书，但以理跟以斯拉，包括尼希米记，还有历代之上下，总共11卷。所以这个圣卷或称诗篇，就在路加福音24:44。希伯来的圣经成书过程，乃是先有口传，此口传内容通常称为 oral tradition，而后再使用文字将此口传内容加以记录，最后于主前第8世纪至第3世纪之间将这些文字，记录加以收集完成。这就好像说那个祖父啊，把那个他祖先的故事讲给他的孙子听嘛，对不对？因为你会想说，如果当时没有那些印刷术的时候，你想他们怎么把创世纪那些内容传下来？好像是道听途说吧，还是说摩西去一个地方祷告，然后神忽然给他一个启示，然后知道神怎么创造？因为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它是怎么来的，但是很多他们是用口传下来的。那摩西五经约在主前第四世纪完成收集，先知书和圣卷则约在主后第1世纪跟主前第5至第3世纪完成收集。好，我问大家，圣经中最早的一本书是哪一本书？哪一卷书是最早？创世纪吗？
创世纪？
不是，是约伯记，是约伯记。那它是最早的，其他大多是摩西，及以后的时代才出现。因为你想，如果说创世纪名声是摩西写的话，那它是最早嘛，因为摩西的那个他是作者。所以像创世纪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他是算是摩西的祖先嘛，所以是从祖先那口传下来的，这样就了解了。不然好像哇，他怎么知道那个故事那么清楚，那么祖先从哪边来的，又去哪里，又发生什么事情，又住在哪边？当然这圣经没有讲很清楚他是怎么样来的。不过有圣经学者他们这样研究。好，再来就是新约圣经，它是从公元50到140年，新约各卷书，慢慢写成，在某些特定的教会流传，并且在聚会中诵读，其中加拉太书是最早完成的。新约可分类成福音书、 历史书，保罗书信，还有其他书信。所以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所以通常牧师如果引用这些经文从福音书里面来，就是这四本。那再来，大家知道新约中很多的书信很多是保罗写的，所以他就是写他去各地去传福音、去宣教啊，有些建立的教会，像给罗马书还有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这不是给特定一个人，是给那个区域的教会。那如果要看这些书，也要参考那个《使徒行传》，因为那边记载到，圣灵差派保罗去宣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去的，然后去到哪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些可以，这些书信可以参考，跟《使徒行传》一起读。那最新约的时候，有时候最难读是那个《启示录》啊，好像天马行空，不知道讲到什么意象啊，所以不是很容易懂，就可能要参考一些书籍，或者说有一些牧师的讲道，还有 David Paulson 大卫鲍森也可以去参考他讲那个《启示录》的内容了。好，再来我们就谈到摩西五经啊，五经乃是指旧约的创世纪、出埃及纪、利未纪、民数纪跟生命纪啊。创世纪是讲开始嘛，英文叫 in the beginning， 对不对？然后 Genesis 是什么意思？就是开始 ，origin 的意思。那包括万物和人类的起源。那出埃及记是讲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嘛，所以大部分是讲到救赎。那利未记的我如果有上黄牧师的课，他有开那个利未记，很多记，对不对？要有五记吧，所以有赎罪记，还有翻记、平安记，还有什么记？数记，还有翻记，还有赎愆记，好像都是讲到说，当你犯罪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错误的时候，那神就指示那些祭司、那立位人说要怎么样来接受这些记，那些人。以色列犯罪的时候，或是犯了这些祭之后，要预备是公羊、绵羊还是几只，然后要怎么样的？那有些是牛啊，公牛啊，牛肚就是小只的，有些是大只的。然后有鸟啊，因为以色列人当然就是有大户人家跟很有钱的跟穷人嘛。那你穷人如果买不起羊啊，买不起那怎么办？神也顾念我们，有些折中办法，就鸟，你可以买鸟，你可以用献那个鸟哈。但讲到最终，就是说，你看好像很跟我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来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每个人都要牵一只牛啊、羊啊来教会啊？这样，像牧师们，这个教会就要另外批，就是分出一区。全部要把会众所带来的牛羊还有鸟还有鸟笼全部放在那边啊，然后聚会的开始之前我们就要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宰啊，那牧师就很忙了，同工就很忙，光是宰那个，然后会流很多血啊，所以这个地方会很臭，所以光是每个礼拜天都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忙不完了，对不对？可是那是在旧约的时候，那其实这些祭最终如果是去大家去上或是上网听黄牧师的课的话，讲到利未记，最终这五祭都是讲指向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献上最完全的祭、最完美的祭，而且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所以那五个祭最终的那个指向是耶稣基督最完全的祭、最完美的祭。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新约的信徒来到教会、来到神面前，不必再献牛羊的祭了但是是献不同的祭，献什么祭？赞美的祭、感谢的祭，因为是感谢耶稣为我们做成的，我们就是，所以为什么要唱诗赞美神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民数记是讲到啊，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漂流，他本来可以神叫他们要进迦南地，可是因为那些探子啊，十二个探子进去观察，结果那些人哇，像巨人一样，他们像蚱蜢，就他们就害怕，就发怨言。只有啊，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有不同的眼光。他说：“哇，这是我们的食物。”然后他们拿回来的葡萄是什么样？他是用扛的回来啊，串一串的。所以哇，那个地方的那个出产非常丰富啊，连葡萄都是用扛的回来。所以他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到，当然是神给他们的信心啊。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大部分的探子回来都报坏消息，那以至于这些坏消息呢，就影响到整个以色列会众，所以他们就不进去打了。然后怎么样，就神就很生气，那就不让他们进去。等他们后悔了要再去打的时候，神说你必不赢，不能赢这样子。所以这是讲到民数记啊。那生命记则是啊，在讲到预备进入应许之地，就是因为在旷野中他们漂流，那神有再给他们律法啊，再次重申神给他们律法，再次预备他们自己。在希伯来正典中，摩西五经是一卷而不是五卷啊，称作 Torah 啊。所以如果有听说 Torah 的时候呢，就是讲那个摩西五经。那犹太人 Torah 翻译啊英文成为律法，那其实 Torah 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有指导啊或教导的意思，就是 instruction 或是 teaching 啊。所以摩西五经是神教导啊指导以色列人的书卷，是当时给以色列人，当然这些也是给我们这些真以色列人啊，是在灵里面受割礼的啊，有圣灵印记的，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的。那五经的内容呢，的第一个是讲到人类跟世界的起源啊，所以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啊，这包括万物的创造、人类的犯罪、文化的开始、洪水。最近有。哎，不是最近，是去年吧，讲挪亚的那个电影，有讲洪水，所以这个还有啊，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记，所以最近也在演哦。所以像出埃及记啊，跟挪亚洪水这个题目，这个好莱坞电影很有兴趣，每次拍，尤其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那个动画啊，影像处理越来越逼真，但是有。最近上演那个出埃及记，它的内容有点，不是有点，非常跟圣经不一样啊。但是如果你用批判的眼光去看，是不符合圣经啊，不符合那个圣经的所写的。他甚至把神就是用一个小孩子跟他对话，所以我觉得他这样是有点败笔啊。不过因为他把神拟人化了，弄了一个小孩跟那个摩西对话，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去看。没有人看，所以不知道，所以没有不去看。不过你可以去看一下他那些实在他倒是演得非常准确这样子啊。还有第二个，他讲到以色列的先祖哈，在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这主要是记载以色列四位祖先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约瑟的生平啊，他们生平都是。不只是讲他们个人的故事，所以最主要是神怎么引导他们从哪个地方搬到哪个地方，然后遇到什么事情啊，所以都有神的啊脚踪在那边啊，所以可以去看。而且通常圣经都有讲到说啊，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但是好像没有讲到约瑟的神，不晓得为什么。最主要是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第三个会讲到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啊，这是讲到出埃及记跟生命记。好，再来讲到四福音书，这重点哈、啊，我本来只是想说写说，哎，这个马太福音哈、啊，大家想一想，是君王，然后马可福音是仆人，路加福音是人子，然后约翰福音讲到神子。那如果有看到啊。以西结书哈，他看到了四活物，那有那四活物中有一个活物的脸像狮子，那狮子是表示什么？
王。
君王哈，因为是万兽之王嘛。 那牛呢？你常常去吃牛肉，在台湾是耕田哈，就是仆人他要犁田哈，叫所以要负轭啊，做工。他那个人子啊，四活物那个人的面哈。那约翰福音他另外一个就是老鹰啊，所以上次有一个传啊、牧师来讲到赖天赐牧师就讲到老鹰。他就讲到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鸡的生命，是老鹰的生命，是飞在天上的，是属天的，不是属地。那这些重点呢，就是我们那个黄牧师的，他讲到新约中啊、用新的眼光看这个新约。诶，我本来要写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我讲到重点我就讲到这个而已，后来我去参考他的东西，讲的更完全啊、更好，所以我就参考他的啊。所以马太福音是代表犹太支派的狮子啊。那马太主要是写给犹太人，引用许多旧约预言的经文，并记载耶稣的家谱，指出他是大卫王室的后裔，生来要做犹太的人的王。所以马太福音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他会说啊，耶稣基督哈、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基督的家谱就开始写，而且从亚伯拉罕开始。因为这个马太哈，他是犹太人嘛哈，他写这本书主要是给犹太人看，所以犹太人最知道他最尊崇的是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啊、摩西还有大卫，因为他们是这个以色列国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大卫王朝，大卫的王朝。而且这是指王亚伯拉罕，神称他是什么？ 他本来不叫亚伯拉罕，他不叫 Abraham， 他叫做亚伯兰。所以神跟他改名字之后叫做亚伯拉罕，那就是 Father of all nations， 是 Father of nations， 所以是万国之父。所以有讲到国度啊，国度。那神也应许大卫要没有人断，就是一直有人做他的王位，所以像大卫王朝事实上他的王国是一直有传下来，虽然后来亡国之后好像没有，但是最后他的根就是耶稣基督还是掌权。他就是讲到，所以马太福音是讲到王啊，而且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其中有一个原因也是他们害怕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我生来就是，好，我生来就是。好，第二个马可福音啊，我们刚刚讲说他是仆人，受苦的仆人，他成为赎罪啊祭牲，成为赎罪祭啊。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53章。那马可指出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作者马可记录彼得的讲道或见证，没有家谱。耶稣一出场就开始服侍，匆匆忙忙且不停的工作啊，书中随即出现了43次。因为当时马可并不是亲自见证啊耶稣，他没有跟耶稣在一起，他不是使徒的中间，所以他怎么知道那些事啊？写下来都是根据，大部分是根据彼得啊，彼得说他的那个讲道或见证。好，第三个啊，路加福音，我们讲到他说他是个人子，所以耶稣的家谱是记载玛利亚家谱，因为他是女人的后裔啊，且追溯到亚当，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是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啊。他在希伯来书2章14节，从死里复活，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啊。作者路加是保罗的同工，他是外邦人，他的职业是医生。从历史角度来看啊，耶稣，所以当你看那个路加福音讲到医治的时候，一些事件的时候，那路加是记载的很详细，他是什么病，然后比如说那个血肉妇人，而且病了多久啊，而且还有一个啊，讲到癫痫的，还有讲到会吐白沫，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 医生哈、他很细腻的观察，不然说哦那个病人，我们就说、他病了或怎么样，但是他会观察一些现象，会记录下来。所以如果说路加福音啊的路加作者是个医生的话，那如果里面记载神医治的话，耶稣的医治事件，那这是蛮可信的啊、这个可信度非常高。
同工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常常听到同工的名词。
就 fellow worker， 一起工作的人。我不想黄牧师在这里，或者说有人同工，或者说同袍，同袍战友，他们在战场上都 fellow soldier， 就是他们一起打仗的啊，同做主公，同班同学。所以如果当兵的话就是同一个班的。好，第四个是约翰福音哈、我们要讲到说耶稣基督是神子，从圣灵感孕代表四活物的中的老鹰哈、因为空气跟鹰的原文是同一个字叫 pneuma。我们上次讲到圣灵的时候就查到这个字 pneuma， 就是吹气气的不然气息，代表他随着圣灵，靠着圣灵行事啊，在圣灵中运行，圣灵在他身上没有限量啊。最后被写成的福音书像是在天上从神的角度看啊。所以这是介绍四福音书啊，所以你们看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重点，说你可以注意到讲到耶稣基督的服事哈，他做仆人，你就可以注意到那个一些细节的那种 keyword 哈，主要的字啊是随即哈。那还有马太福音，如果说你想知道所谓的解经哈，通常如果要解一个圣经哈，这是两个，不要单独从一个经文哈，如果讲员讲一个道理，讲一个道。然后他会引用圣经，如果他讲的那个东西只有引用一处圣经的时候，还不是那么很强的 support， 因为圣经最好是两个经文，两个经文，而且是不同处的那最好是能够有旧约跟新约一起引用的时候，那就是很重很强的能够支持他所讲的东西，尤其讲那个耶稣基督的神迹，或是耶稣基督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就引用很多旧约的，因为马太他是犹太人嘛，所以他们是读那个旧约，所以就会在马太福音会引用很多旧约的经文。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去旧约去查说他讲的是哪一个，因为他说这叫应验经上所说的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所以马太福音你就有很多地方可以学到说他是怎么解经的他引用到旧约的经文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在耶稣的身上，这是很好的例子。好，那我们现在讲这个真正在讲的说谈读经，我们说刚才介绍了旧约新约，那我只要记住旧约主要有摩西五经，然后新约你就记住有很重要四福音书，好，因为这是基础，因为那些四福音书会讲到耶稣的生平，他所做的事情，他讲的话，那些像使徒保罗还有彼得还有提摩太，他们除了彼得有跟耶稣之外还有保罗有从神来特别的启示他可以认识耶稣基督，那像提摩太他没有所以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可以说是教牧书信，就什么牧会你可以看看那些书那几卷说不过我们是打基础，我们就是重点就放在四福音书四福音书。那罗马书呢，如果讲到所谓教义 doctrine 教义，罗马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义尤其是因信称义这一块，还有 尤其是啊罗马书的六七八三章啊，六七八三章，所以这是一些啊对新约圣经里面一些书卷的介绍，简单的介绍。好，我们现在讲到我们说谈读经，那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就像有时候你们去读一本书，你为什么想要去读？听说很有趣，听说是最畅销书，可能是有你的兴趣吧，哈。
吃饭一样要吃饭书，因为生命要吃饭。
啊、哦，那好学生，你已经毕业了，你就懂了。对。
对。
Okay. 第一个是啊、像读经的目的啊、方法啊，还有步骤。这是我是参考天涯阁牧师写的书哈，他写的书是非常精简，非常好，是千锤百炼的。第一个是要明白神的旨意，从那个使徒行传17章11节，你为什么要来查？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圣经讲的是真来假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哈啊，咸鱼啊，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17章11节，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美国一个书店 Berwyn Christian Bookstore？ 那 Berwyn 就是讲这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家附近，在 South San Jose。我可以从第10节开始哈，17章第10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再接下来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所以当在查经的当中，因为他们是有一个目的，他们想知道说，哎，保罗讲的是真还假的，他传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弥赛亚啊，是神为人的预备的那个中保，他们想要知道是不是，还是要继续像犹太教一样继续要杀牛杀羊？哎，这时候怎么传一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道，说你们不用再守摩西律法，不用再宰牛宰羊了，有一点好像把一些传统犹太教传统好像完全推翻，所以他们想来听听这个道理是不是真的。
你刚刚说弥赛亚是耶稣的名字。
弥赛亚就是那个受膏者的意思 ，anointed 救世主，不，他是一个称呼，不是他的名字。耶稣是在啊，他被生下来叫名字称为耶稣嘛，是天使跟他的母亲讲的，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啊，那个基督是一个职分 ，the anointed， the Christ， 啊，受膏者。啊，就是犹太人知道这个就是讲弥赛亚的意思，就是救世主。
是一个 title。
啊，一个 title， 对。对，那如果说今天又出现有一个人说，
我是弥赛亚，因为
有人跟我讲，弥赛亚就是基督徒，耶稣就是耶稣的名字，
就是受膏者。
这是他的 title。
所以有人引用说，啊，某某球队，然后。他吸收一个新的球员进来，说这个就是他们的弥赛亚，那意思就是这个球队很烂，一直输，然后吸收到一个很有名的球员，像 James LeBron， 好哇，这就是这个球队的弥赛亚，所以的意思就是给他们转败为胜，所以像以色列他们一直在等候那位弥赛亚能够拯救他们的，就是那个救世主的意思，对呀。但是弥赛亚只有一位，已经来过了，那以后还会再来，但是不是第二位，不是另外一位，是同一位啊。如果说他来说我自称是基督，就像以前在东大 大陆有什么东方闪电啊，还是什么女基督啊，或是在某个地方说哦有出现基督，自称他是基督。我们上次谈过，我们讲到嗯不要信啊，或者是说他得着神的启示，说基督第二次再来是某年某月几月几号来，都不要信。还有读经目的就是要、哦、啊，像耶稣哈、哦，他自己讲到说，希伯来书十章第七节，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啊、哦，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啊、哦，要被钉十字架，他知道他来的旨意是要成为那个被杀的羔羊啊、哦。但是有些人呢，读经也读到说，一些经文好像神给他的引导的旨意。就在圣经里面讲，那是神特别的启示，借着经文对他说话，可以明白，因为他可能当时正在祈求啊神在他身上的带领。那先锋教的牧师江秀琴牧师，他就是说他读到使徒行传，就像保罗在一个地方停留两年吧，两年又几个月，然后教导那些人，忘记在哪个经文了，不过他有提到，他读那个经文的时候，因为他正在祈求说。他应该这个地方，他那时候来带一群信徒在查经，所以神就给他这个话语，说哦，他应该留下来，在圣何西这个地方，啊，或者是在某个地方了哈，啊，带领一群人，啊，他就读到这个经文，就好像神就借着这个经文对他说话，啊，明白神的旨意。好，第二点，他可以认识基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圣经是见证耶稣嘛。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在读经最主要是要来借着读经来认识基督啊。根据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六节，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啊，是讲到摩西五经里面有讲到，因为基督的影儿啊，旧约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影儿，那新约是实体，因为基督来了，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六节，他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一定会信我，因为摩西所见证的那一位就是我，已经来了。而且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啊，那边也讲到，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还有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所以从这个经文哈，我们刚才读到啊，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七节，还有四十四到四六节，你们讲到一个 key 哈，有一个重点就是有人跟你讲解啊。当然是我们如果自己不容易读的时候，你要请圣经教师，像黄牧师，或对圣经蛮懂，或是像许秀珍老师。有个人跟你讲解就比较明白，可是当时那个门徒啊不明白的时候，有耶稣亲自跟他讲解摩西五经，讲有关他的事情，然后后来他们就心里火热了，你知道，哎，讲什么心里火热起来。那现在耶稣已经升天，在父神右边天天为我们代求，那我们应该找谁来跟我们讲解？我们不懂的时候，没有在主日学的时候，没有在小组的时候，没有上黄牧师的课的时候，打电话，刚好牧师不在，在打篮球，怎么办？打电话给圣灵，打，圣灵，因为新人有圣灵与你同住嘛，你就问他，你就祷告祈求神来启示跟你讲解啊。有时候你会很惊讶，神跟你讲解的比老师讲解的好，更好，因为这本书是他写的嘛，你就找原作者来跟你讲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更好吗？还有可以得着智慧， 根据诗篇119篇98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一每个经节念哈，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读这个圣经，跟一般人读一般的书，他们也是得智慧，一些人生的哲学啊，啊，什么励志小品啊，啊，也是有些哲理，啊，有一些不错，能够帮助我们在世上过得更淡定啊，更有品质。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智慧比这更大，因为世上所读的那些东西都在今世，今生今世在用，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智慧是永永远远永世里面都可以用，不管是在今世还在永世可以用到。最主要还有一个得救的智慧。所以世上他讲的一些智慧呢，只能好像你可以增添一些知识，但是不能给你有得救的智慧，因为这个得救的根源是耶稣基督嘛。那如果认识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还有得到教训。罗马书十五章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也是再一次讲到，他说教导我们学义啊，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所以如果要来读经的时候，你存着受教的心，你不是像哦，我要想得到更多圣经的知识，好像比人更多，而不是借着这些圣经来教导我们的话，那就对我们没有益处啊。你怎么应用这圣经在我们身上啊？还有第五点，它可以因而成圣。诗篇119篇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是耶稣自己讲的。那些门徒天天在耶稣旁边，然后耶稣跟他讲道，他就借着道来洁净他们。那今天耶稣不在我们这边怎么办？我们要借着读圣经他讲过的话来洁净我们。那整个教会呢，也是要借着神的道根据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保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为什么在聚会中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聚会传讲神的话、教导圣经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是在预备教会成为圣洁，能够献给耶稣基督。如果你有只是整天在那边敬拜、整天赞美，还不够，要有神的话传讲，才可以洁净。因为敬拜赞美也许可以把我们带到神面前，跟神有个人的亲密的面对面的机会，但是呢要做洁净的功夫呢，还要借着神的话语的传讲。然后所以这时候我们是在谈这个读经，有一个是要使我们成圣像神一样成为圣洁。好，再来我们接下来在十五分钟希望能够讲了三点跟第四点，不晓得能不能讲完。好，我们讲到读经的方法读经方法。那全部圣经有66卷1189章31173节，按中文官话和合本译本共有969200多字。如果每天读一章，则需三年又三个月方能读完一遍。如果一天只读几节，则一生最多不过读一两遍，所以必须快读才能看出前后的连贯，内容如一气呵成。快读的速度是以个人能明白大意得到印象为限再快就等于白读了速度。所以我们出现的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可以快读，因为就是你先找一个重，比如说 第一章它可能会有一些重点在第一章，啊、哦，这后来就是前后，你可以把抓住一些重点啊、哦。再来就是多读啊、哦，读经应该按顺序啊、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周而复始，一遍一遍的读下来，这样对圣经才能有系统且全面的认识。如果每天读40章，每月就可读完全部圣经一遍。如果平日读3章，每主日读5章，则一年可读一遍。除顺序之外，仍可按着需要和喜爱另外加读，越多越好。多读以不使身体感到疲累，灵性受到压抑为限。就像吃东西，不是多吃就好了，就一直塞一直塞，有时候你没办法消化嘛，对，所以多读，但是它要以个人每个人的啊需要量为主啊。那快读多读是很好，让你很快就是大概能够掌握啊圣经有哪些书卷，那大概有讲哪些事情。但是呢，那个都是为你要熟悉圣经啊，快读多读目的都是要为着要更熟悉圣经。但熟悉圣经以后，所谓熟悉不是说啊我啊苏牧师或是黄牧师或是讲员在讲台在讲的经文，你马上知道在哪个地方，因为快读跟多读还不一定能够达到那个目的，还要熟读啊、哦、还要熟读。那熟读圣经以后才能更有用啊、哦、不但在听到时可以容易领会，也可以被圣灵使用做随时的提醒跟帮助。因此除了快读多读之外，更可以反复诵读，直到能背出为止。如果每天都背诵，记住啊数节，所以是几章几节啊，益处必定很大。当然圣经读的次数多，自然就熟了。为此啊，如果随身佩戴一本小圣经啊，随时的机会啊，利用随时机会来阅读也是很好。所以有些人不是说故意去背啦，你只要多看多看几遍，你就背下来了，就记下来。那多读快读有时候是好像有点像吃东西啊，你吃太快，囫囵吞枣，你是有吃一块进去说啊我有吃到牛肉，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吃到那个精髓啊滋润，你说要慢慢咬，说要慢读啊。所以圣经熟悉是为着储备需用，但为了灵修哈啊做生命的粮食，则必须慢读啊。这与快读并不冲突，乃是共同进行的。每天应当找出一段时间来，特别在清晨或临睡之前，能慢读一段圣经啊，深入的吸收里面的意思和感动，做属灵的喂养和亮光。另外也可以找时间快读多读其余的圣经啊。所以这个是慢读是比较属于一种灵修哦。所以灵修不是说你赶快读很多圣经，你可以读一段哈，一几节，或者说很少3-4节都可以，从之中然后滋养啊默想，就像细嚼慢咽哦，你不用吃多，你但是你就细嚼慢咽，你就吃出它的滋味啊。还有第五点啊，细读哈，圣经中的每句每字都有作用和意义。如果只是多读没有细读，能不能啊窥透其究竟？读经还得仔细，留心到人物、语气、用字每一处的小节，甚至连名字、数目、年代啊等都不轻易放过。细读的时候不可用脑力去细读啊，乃是用心灵体会的细读。如果读不出什么来，也不必勉强啊。有细读的习惯，渐渐的就能够分辨道理的轻重啊，因果的联系啊，复杂的作用。但是如果你每次都细读，你就圣经都读不完了。因为如果按照我们教会牧师常常呼吁要一年读经一遍的时候，很难细读，因为一天4章嘛哈。我假设说是旧约3章，新约1章。除非你很有时间才可以慢慢细读，如果你要工作上班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哦。或者说你可以分开说几段时间啊，哦，不用一次念4章，看一天可以 啊，每天分几段时间啊，每次念一章。好，这是有关读经的方法啊。好，我们要讲到第四点啊，读经的步骤啊。这个步骤啊，你看你学讲话是怎么学的？先听嘛，然后听了之后你就附送就讲。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要你先听。当我们读经的时候，不只是看见了文字，也应当听见声音。虽然不是外面物质界的声音，但却能听见是神在对我们说话。当人对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要留心听，认为是在听神的话。人有听神的话的责任，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更要紧的是用里面的耳朵听。但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就不容易听。喜欢说话就要人听，别人听他。但是啊，求神就是来啊提醒我们啊，每天来提醒我们的耳朵能够来听他的话。所以这个听不是说像听音乐一样，你放音乐你们听啊，或者说有些读经机，或者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放圣经这样听，你就让它过去。但是你要用心灵能听，注意听，也许其中的某一些经文就是在对你讲话，是用心灵的耳朵在听，是这个意思。好，第二个，当然圣经要学，不是说啊我自己读就好了，通常自己读不太容易懂啊，尤其是初学啊。听是被动的接受，学是主动的寻求啊。学习是明白道理的主要步骤，除了自己研究和寻求圣灵的教导之外，也需要向人学习。就像提摩太后书他讲到提摩太从小是学习认识圣经的，然后像尼西米他们呢是教师文士，他们也是要去各地，当时要各地去教导，因为那大部分人是文盲嘛，不懂，不是不懂的圣经的，所以他们要到各处去教导人。还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圣经教师亚波罗，所以保罗就找他来一起教导啊。所以圣经是有老师的，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一些职分啊，所谓五重职事里面有一个是教师啊，像许秋生老师啊。当然牧师也有教导的恩赐很强啊，也有牧养跟教导。所以特别是在起步的时候，有许多基本的知识必须晓得，如果有人指教就容易很快的明白啊。读一些讲解圣经的书也是有必要的，但有的经文必须经历苦难才能学会啊。就像圣经讲到说年幼的时候吃苦啊，受苦是与我有益的。那你这个读了怎么好像没有人想要吃苦吗？可是为什么世人说这个年幼受苦是与我有益的？那要经历一些苦难。好，第三个记要，要将神的话存记在心，不可忘记，扎根结实，能将神的话记住就已经是得着一半了。有一些诗篇和重要的章节都应该背诵才对。基督徒可以养成一个习惯，一有空就背圣经，不是背大意，乃是背字句，必须背得正确，不可模糊，这些话到的时候就成了我们得胜的兵器。就像我们以前在念国文的时候，老师常常叫我们要背嘛，背唐诗，背论语，因为要考试啊。然后背到了最后呢，你忽然就可以出口成章了，你就人家讲什么话，你这我读过，我懂啊。所以你要怎么拥有这样的知识，其中有一个重要是要记下来背诵啊。所以圣经也是一样，当我们背诵的时候，我们就背到我们的一个记忆体里面，我们的心灵里面，所以我们一个 database， 我们一个记忆库里面很多圣经的话语。那等到神要提醒我们的时候，就用这些话语来提醒我们，或者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去帮助别人说，你就有这些话， 圣灵就提醒你，你就想起来，你就可以用这些话来帮助别人。所以这些不只是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第四点，要默想，应该想啊。对于神的话，不只是要听，要学，要记，并且要思想啊。就像诗篇第一篇就讲到，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变为有福。所以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就要昼夜思想啊，甚至啊，而且不住的揣摩哈，这就是如将食物细细咀嚼、彻底的消化一样啊。神的话唯独在思想的时候，才更能给圣灵有工作的机会，来光照我们、教导我们明白。思想神的话，不必多用头脑的力量，乃是心里不住的默念神的话。这个默想不是讲说你去分析它哈，好像说你在学理工的。你是背一个公式，然后在想说怎么样导这个公式，啊，不是，他是用心灵在思想，啊，比如说，诗篇二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当你可以默想这话，不是缺乏，那你就会想说，哎，那我现在有缺乏什么？啊，哎，我为什么会缺乏？一定是这样吗？所以可以借着默想啊，然后进入那个话的经意的里面。还有一个经文也很不错啊，从耶和华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好，所以当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喜乐的时候，你可以默想这个话。所以我们可以啊，用这些话来帮助我们啊。第五个是要查哈，就是要查考神的话是需要查考的，方能更清楚的认识啊。因为圣经不是一看就能完全了解，有时候需要参考、比较、对照，才能找出正义啊。查考圣经的方法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按卷、按题查考其中的背景要义，然后找出与我们直接的关系和教训啊。啊，讲到查考，我们每次那个小组哈，那个查考的那个查经的经文啊，牧师或是写当季的那个要查考那些主题或是经文，都会写一个讲义给我们，所以那个可以帮助我们来查考啊，可以帮助我们查考。还有，如果说我们想要查考福音书，你可以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他们叫做福观哈，对观，因为他们，因为约翰福音是很不一样的，很在其他三卷书里很多他没有讲到的，在约翰福音，因为他讲到属天的，讲到神的耶稣的神性啊，讲到他神子，比如说开头要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你看在马太福音、马可。我讲没有讲这个东西，哦，没有讲这个东西，而且讲到说我就是复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还有讲到我是生命的粮，好，我是世界的光，他讲到很多我是我是我是，那个我是在旧约就是讲到耶和华的名字嘛，哈，摩西问神说你的名字叫什么？我说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我，然后后来他们就把他亚威。然后为了发音方便，就变成翻成耶和华这样。其实他们没有母音的，在希伯来他不敢称呼人名用母音，哦，就是亚威哈，哦。所以在这个查考的时候，在四福音书，你可以先读马太、马可、路加，参考的念啊。所谓参考的时候，比如说讲到一个事件啊，讲到一个血肉妇人，那你可以看马太福音怎么记载的。然后马可福音怎么记载呢？然后路加福音有什么记载？因为他们记载的那个着重点可能不一样，角度不一样，所以你就可以更完全看到整个事件的全部。还有一个本来就要想跟大家分享，有些查考的工具啊，有些工具啊，有些查经的工具。那我有一个网站不错啊，就是信望爱网站。那我们教会前大柱弟兄也给小组团契的一些资源啊，里面也有一项是这个信望爱的 ，Faith Hope Love FHL.net fhl.net， 里面有很多查经的资料，它有很多按主题查经的资料可以去看啊，可以去看啊，里面还有原文啊，有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可以做参考。所以如果你去用那些工具的时候去查考那原文的时候，可以更了解啊那个经文的意思啊，因为有时候中文翻的不是很准确，或是翻的不是那么全备啊，所以不容易能够了解。好，这是啊读经的步骤哈，有五点啊，这是大部分从田雅各牧师啊那边的书啊所参考出来的。不晓得有没有问题？那大部分我问一个问题，大部分读经有什么问题？
没有
读，没有很常读，要不就是一次读很多，不然就是没有读。所以就是按照自己的时间步骤啊，快慢。
那时候我是订了一本，就是一个杂志，是叫 The Apple Daily Devotion。那就是每天有一个小故事。
是。
然后小故事它都是关联到圣经里面的一个章节的。然后我觉得那样读，因为我每天都会读，因为他每天就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就给我安排好了，我就觉得还蛮好的。
对啊，很好，你就按就是每个人读经计划不一样嘛，按照你自己的。还有一个网站就是 Daily Bread， 我也觉得不错，每日灵粮，好、哦，你可以用去网上啊、search Our Daily Bread， 然后它就是有，你就找到，它也是每天。有啊、就像一年读经一遍一样，它有很多经文，它有主要经文就一点点，然后一个故事，就像人家讲的故事。那、如果没有时间读，他也用听的，你去按的那个故事，对，啊，甚至他连那个经文他是都可以读给你听的，啊，如果是没有时间，你在车上，你有什么工具就把它录下来 MP3， 然后就放。因为现在车子都很方便嘛，哈，就插你的 iPhone 或什么 iPad 都可以放那些东西，对，或甚至有些已经全部都放到一个 iPad 里面，啊，它全部 download 下来，所以你就省得要去 Google search 这样。想有什么问题？指挥同学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那我们彼此鼓励，我也是在学，我所以这些东西也是我学习的过程啊，小组日学呀，谢谢。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所以我们今天所传讲这些话都是为了要来明白有关你的事情，能够来认识你。主啊，求你也开启我们的心窍，我们属灵的悟性，能够明白神的话。主啊，你也给我们个受教的心，可听的耳，让我们存着啊谦卑的心，让这些话语能够来指教我们，免得我们得罪你，也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亮光，我们行路的光，可以每天与你同行，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每天与你同行，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也祝福我们主学每个同学啊之后的每日读经的圣经的学习，主啊，能够更认识你，能够更敬畏你，也能够把你的话藏在心里面。主，当时候到啊需要用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们，成为自己的帮助，也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